欢迎回到风传媒 Podcast， 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热议华尔街，这是一个国际财经的快速胶囊，每个礼拜四带你了解这一周华尔街日报的要点新闻，帮你迅速补充营养，看懂世界财经大小事。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7号，我是风传媒的财经副总编辑周启源，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好朋友志杰哥。
嗨，大家好，
我们是金牛帮帮忙导读电子报的共同作者。今天在这里为大家开始导读新闻之前呢，要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在3月21号晚上会有一场财经品酒会的活动，我们呢邀请到了存股总编谢富旭，富旭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投资心法。想要知道如何不追标股，年化报酬率也能高达 25% 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你赶快点击节目资讯栏，赶快来手刀报名活动吧。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几则重点的新闻哦。首先是看到 NVIDIA 消息， NVIDIA 在这波 AI 狂潮当中呢，肯定是非常受到注意的哦。才短短的半年时间呢，它的股价又涨了一倍咯，其实很恐怖哦，但它的高点可以涨到这么多，市值已经突破了2兆美元哦，2兆美元这么多。到底这一波 AI 狂潮会把这些股票推到哪里呢？到底哪里才是它的天花板呢？那有涨就有跌哦。我们看到的是香港的房地产最近出了一些状况，其实这个状况呢持续大概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从他们2019年的示威一直以来哦，就开始碰到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最近香港政府宣布了他们的财税改革，取消了 15% 的印花税，到底这个东方之珠的房地产它会不会成为一个在全球资产热潮底下的一个特例呢？另外是关于 Apple 的消息，我们看到刚才的 AI 狂潮当中， Apple 是比较沉寂的，在 Siri 推出之后，好像 Apple 跟 AI 的事业就完全没有了关联。到底他们在停止造车之后，他们又挖角了一些业界的好手，那巴菲特现在最大的持股之一哦，虽然说最近开始卖了一点点，这会不会是巴菲特开始出清苹果的一个松动的一块骨牌呢？哦，蛮好奇的。另外是关于俄乌战争的消息哦，很快的，这个战争已经满了两年，往第三年前进了。那普丁呢，最近似乎有威胁哦，准备要动用核子武器的这样子的迹象。当然，这个迹象对欧洲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警讯哦。为什么这一次警讯应该要好好的看待呢？哦，那为什么这个警讯跟川普有关系？最后我们要稍微谈一下的还是跟中国经济有关的问题哦。中国经济最近这几年它调整是非常非常的剧烈的，特别是最近是中国的两会嘛哦，所以通缩是不是会成为中国一个相对长期化的现象哦？这是华尔街日报用图解的方法，用 infographic 跟大家介绍一下当前中国经济碰到的一些困难还有所谓的痛点。首先就来先看一下 AI 狂潮当中的这些妖股， NVIDIA 又是不断的水涨船高了。那 Jensen Huang 的这几年的这个热潮好像突然变得非常热，当然本来也蛮常来的，但是怎么突然变这么热呢？
一天到晚讲辉达我都觉得有点烦可是他就涨给你看啊哦。其实他的股价呢，当然现在以我们现在录音当天的晚上哦，美国他其实已经收高到大概850块，我记得在400多块的时候就有人说哦，他的 valuation 太高了哦，他的这个估值呢实在太高了，那时候大概超过1兆多美金啊啊、哦，那时候已经很高。可是诶，他就不听大家的建议啊，
对，
他在180个交易日之后又涨了一倍啊、哦，现在突破了2兆。大家都一直看这个辉达的天花板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我们看到很多投资机构，特别是这个 sales side 的这个外资法人，其实他们都估到1000多块以上，现在大概是840、850的左右的这个水准。那如果上升到1000块以上呢，你就至少还有20%以上的涨幅嘛。那这个到底会不会到这个，我们知道齁，观察外资这么多年呢齁，你都知道外资的目标价通常不会达到。那到底是什么是合理价呢？我觉得齁，最近听到 Barron's 霸荣周刊里面有一个这个分析，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说他可能这个辉达可能是30-30的俱乐部，就 30/30 这个的俱乐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每股盈余齁，现在我们知道最近一季是5.4块嘛齁，他认为说它应该达到30块的程度，应该没什么问题，在2024年。 那然后如果说给它30倍的本益比的话，我们 forward looking 的这个PE ratio 的话，如果可以得到30的话，它这样子的股价就是900，当然快到了，900到底是不是合理，这个我觉得
破千，
对啦，这比较适合，我觉得比较合道理啦。可是呢，就像奇源讲的，现在这个妖风很盛，不知道这个 AI 股到底会上涨到哪一天。你看我们这个美超伟连跌两天10几%，昨天又涨了18%，是怎样啊？这、哦、把全部之前跌的全部都要回来了啊、哦！这个就是 AI， 感觉真的也像2000年网络泡沫的时候，大家觉得辉达就是那时候的思科 Cisco 啊、哦、，Cisco 那时候也是一去不回头，大家认为它回头就是不回头啊、哦。我们要看看这个辉达，当然是这个 AI 界的教主啊、哦，重要的风向球，看它到哪里，我觉得。台湾的 AI 股呢也会跟着它的这个指标跑啦、哦、特别是台积电这个大牛股呢，其实虽然启动比较慢、哦、不过似乎也要急起直追往前赶了，就看我们的领头羊辉达到底会不会啊、30-30 俱乐部达到900块之后会不会往上走，我觉得我还蛮期待看最后结果的。
另外就关于香港的消息、哦、我们这样子一直讲香港的消息、嗯、我们会不会真的永远去不了香港？
不会啦，你去吃个烧鹅，不会有人应该会对你会有任何意见吧？
真的哦，好好、嗯、
不要怕啦，去吃烧鹅还是可以吃的。
我真的，我还蛮喜欢吃那个深井的那个烧鹅，那家真的很好吃。
哦、
对，
告诉我地址，我下次去经过香港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深井，对。
Yeah， 不过就是他上个礼拜最重要的措施嘛，我们在新闻上应该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取消了 15% 的
最新的财政
印花税。对，这个其实之前对香港当然是财政当然是一大补完嘛、哦、那我们说它自断经脉嘛、哦、所以呢它这个其实把这个唾手可得的这个税取消了、哦、那其实这只是它这个措施之一，因为在这个香港房地产非常兴盛的时候，就10年前、哦、他们其实就做了一个这个对于非永久居民征收 15% 的印花税，那就是外国人
是
外国人 15% 的印花税，这个其实就是跟奢侈税差不多了、哦、你有钱买你就要留下买入财、哦、15% 就是要进我的港府口袋，那对于已经有一套住房的人也会征收 7.5% 的印花税，可是上个礼拜把这个全部取消了。那可是华尔街日报就引述了这个 JP Morgan 的分析师其实在唱衰这个政策，他觉得没好、哦、这个 JP Morgan 的这个分析师认为没有用，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最主要是现在香港开发商也就是地产商他的库存太高，他说库存呢他现在呢已经累积到25个月的历史新高，也就是说我盖一栋房子我盖好要开始卖的时候我可能25个月才会卖出去，这个销售期真的太长了，这个销售期已经创下香港最高的销售期了，所以呢诶，如果新的建案不断出来，那你二手房或一手房你的库存其实是往上叠加的，这个对于供给一定是增加的很快啊，那当然供给增加大家就知道、哦、需求如果不好的话，特别是香港现在前景不好，有钱的大陆人也不多，那可是当然香港还是主要目的地之一啦，可是需求就没有以前好啊、哦、我们不是说没有人买房，而是买气没有以前旺、哦、那需求就会掉，那供给增加需求掉，那所以说、哦、JP Morgan 又非常看不好这个措施能够为香港的房市能够注入多少的这个营养剂、哦、我觉得这个是 JP Morgan 讲的。那香港其实现在的经济联动跟中国更密切了，那特别是在2021年以来呢，它其实房价其实已经跌了 23% 了，很恐怖，如果你比到2019年的话，那平均房价更是跌了30%，各位如果你的房子跌了30%，1000万只剩下700万，那你会很痛啊！哦、你可能
特别是那些还在还贷款，
对，还要还贷款的非常痛苦，而且你还没有看到底部哦，哦，它可能会朝40-50%的这个价格衰退往这个方向走。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在背房贷人就非常非常痛苦。那印花税能治得了买房的人 啊，可是背房贷的人可能啊，他可能受不了，他就出脱，这个就会更累积他的库存，所以 JP Morgan 不看好这个原因是这样子。
谢谢志杰哥的这个介绍。那之后我们看到 Apple， 其实说实话 ，Apple 在这一段期间的消息是真的相对少，
超少，
当然也不是说坏事啊、但是大家确实没有把它跟 AI 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对，就是我们其实上几个礼拜说过，就是说 Apple 其实是 AI 的先驱，特别是在2011年的时候，
太先
抢先，
对，一一也不是二一，
Siri 是第一个 launch 啊 ，launch 他觉得哇 ，Siri 好厉害啊，可以跟 Siri 对话。可是当然 ，Siri 错误还是很多啦。好、啊，可是如果你把 Siri 跟 ChatGPT 比的话，你就觉得 ChatGPT 比 Siri 真的聪明太多了。
对，啊、
那可是在这个2011年到2024年13年间啊，这个苹果呢其实没有明显的进步 ，even 是三星都已经推出了。这个 S24 的 AI 手机，可是 Apple 都没有，它连折叠式的手机都没有、哦、所以大家等的、哦、有点烦了。
发折叠式又被大家骂说是没创新之类的，
对，就挤牙膏、
啊、怎么做都不对啊。
对,
啊对，
那库克、哦、看到股价这么低，因为其实股价是 CEO 很重要的 KPI 啊、哦、他看到股价这么不振的时候，他就说好，那以后呢，我每一季的法说会我都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 AI 上面进度是怎么样。
他没有不正，是其他太正了。对，
哎、欸，这相对你就烂啊，就是这样 啊。你科技产业的残酷就这样子啊，你不往前进就等于后退啊啊。所以说呢，他每一季啊都会讲说我 AI 发展怎么样。那我们就看年底啊，而、啊、不是年底第三季的时候，到底库克会端出什么菜？然后我们看这个 iPhone 16那、啊、会比15前进多少？AI 会不会上升，甚至有一些它的服务啊，它服务其实生态系这么稳固，可是在 AI 上面如果落后的话，我相信这个生态系可能就会有瓦解的裂痕出来啊。那它的生态系呢，其实是巴菲特持有苹果很重要很重要的依据，如果这生态系不维持的话，我相信最大股东啊，巴菲特就可能会松动。我们现在看到它上一季嘛，齁，出多了
一
些持股，
点点，
对，那可能是 profit taking， 可能是获利了结嘛、哦、那也可能是这个真的、哦、他看到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我觉得未来几季这个库克在法说会每一季法说会上的发言，我觉得就会非常重要。各位如果持有 Apple 股票的话，特别未来的两三季一定要紧盯一下库克的发言。库克发言如果真有进展的话，我相信以苹果实力还要往上走，可是如果没有的话，那股价就不是现在170几块的区间了，可能会往下掉了。
好，接下来是核武的消息哦。欧洲人可能真的很担心、因为原子弹离他们是蛮近的，
对、啊、
至少比离我们远得多了、
欸、可是如果是欧洲人的话，我就会想说、欸、你又不是讲第一次，狼来了这么多次，你到底哪一次是真的啊？两年前也说要用核武打我们啊，打欧洲啊，
就没有说打欧洲了，他说打
他用核武
了，敌人，
然后用核武威胁核武了，用核武来做威胁大家了啊。那为什么这次《华尔街日报》认为说，哎，这次有点不一样呢？大家都知道4月7号嘛，俄罗斯要大选，那大家都觉得，哎，普丁的这个恫吓呢，可能是为了要助选情嘛。虽然他应该会当选啦，不过那个声势还是很重要啊，我要表现的我很厉害啊，我很威武不屈啊，我不受这西方强权的威胁啊，所以还是会放一些狠话。那可是这一次呢，最不一样的就是，德国的反应好像比较激烈一点。他认为说，是不是他也要动一下核武的准备啊？这个是德国的这个，
就是、德国手上有吗？
就没有啊，他觉得他是不是要发展啊？
他给讲哎，
是啦。可是这个外交就是一些言语嘛，哈、哦，就是说，我的言语反映我的态度哈、哦，这些态度以前也没这样讲啊。那法国总理更是马克宏，你说我们要帮乌克兰打仗，
结果讲完大家都否认了、
啊、第一次这样讲我觉得很恐怖这个放风向球很重要啊，在国际政治上面啊。那另外一个更不一样的是川普的言论啊，川普的言论，你看拜登 在乌克兰战争其实都跟北约盟国站一起嘛，我觉得这个对于欧洲的盟国是很重要。北约就是说，北约的约定就是说，诶，我一个国家被打，其他国就是其他国家都要共同防御嘛。那可是川普不是这样说，川普说，诶，如果你没有交这个北约的钱的话，欢迎俄罗斯去打他。我觉得哇，这整个北约的协定都瓦解了，
大家就重义摔有没有？
我觉得是好恐怖，
全部都摔倒，
重义摔。我也觉得
对啊，全部都重义摔啊，
还蛮贴切的，
听到都摔倒啊，
就是重义摔。那可能也是川普要选举了，两个人都要选举的人啊，就会造成不一样的反应。
对，我觉得大家其实学英文可以听川普的英文，我觉得奥巴马的有点太难了，
没错，
川普的非常好，
川普就直白啊，
国小生都听得懂，
yeah, 就是诶，蓝领的白人都听得懂
的话。
那这个比例在美国还是投票人比例还是很高啊，所以说这一次的华尔街日报会认为说这一次喊狼来了是跟以前不一样，可当然还要看以前的发展，当然是希望两个人啊都是因为选举的关系，那不要啊因此激怒了这个北约的盟国，如果真的加入核武战争的话，我相信这个影响哦，我觉得会比台海还严重啊，因为他们是有核子武器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不得不关心的，所以虽然哦，我们看到是选举因素作祟，可是我们也不能排除真的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
果然，你手上有原子弹，大家就要听你讲。
那当然，
你想讲什么，大家都会听。
对，
那我们就很好奇啦，中国大陆的通缩的问题，
对
哦，大家会觉得说通膨很痛苦，但其实通缩才是真正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
对
对经济来说，
我觉得这个《华尔街日报》这次用的标题还蛮好的，就是说通缩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幽灵就是诶，可能还没有构成威胁，可是还蛮恐怖的，
应该已经出现了吧？
已经出现了，确实是已经出现。那这次他做不一样，其实我们听过中国唱衰中国很多了啦啊，那可是我觉得为什么选这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呢？主要是他用了八张图。然后来解释，我跟大家非常简单的解释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那这八张图当然是八个影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变数嘛，
是
产生了变化。第一个就是房地产，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讲了很多了，它的增长引擎熄火。那因为房地产呢，占了中国 GDP 的大概四分之一啦，
是
直接间接的哈，四分之一。那现在呢就非常惨。那大家如果看到《华尔街日报》上面的图的话，你就会看到哇，一个非常陡峭的房价的这个非常陡峭的直线往下掉。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是非常非常恐怖的状况。如果是习近平的，我看到这张图，我真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另外就是消费的信心，其实萎靡不振。它也是有一个大裂谷，你知道吗？去年的时候，这个消费人信心指数就是大概十个月前了，还120，现在掉到90以下，所以这个掉的非常厉害，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非常陡峭的这个完全自由落体的曲线。第三个就是这个，其实中国很重要的债务，我们都说美国债务很高嘛，对不对？那个债务中啊，一天到晚响啊。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跟 GDP 比起来，中国状况更恐怖。那中国整体债务呢，已经占 GDP 的300%以上了。大家知道美国多少？美国大概250左右而已。所以我们听美国其实债务这么多，其实就比例来看，就是你制造出的这个经济活动的总量来看的话，中国债务问题其实比美国严重啊。而且这是我们看到的，没有看到不知道是怎么样。另外就是人口。人口大家知道14亿可能不久就会跌破了嘛，因为少子化。那重要的是劳动者的数量减少。
因为他们现在净人口已经要减少了。
对，净人口在减少，然后特别是这个可以提供劳动力的人口变少的，这个对于经济成长当然是不利的状况。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外国人投资撤离的这个事情。外国人投资撤离呢，其实我们每一期其实都在讲了，那可是呢最明显的最令人担心的是它第三季出现了一个外资净流出的状况啊，就是你外资投入然后减掉它这个中国的企业向外投资的比例竟然是负值，负的118亿美元，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状况，40年来改革开放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华尔街日报把它放在第五个变数。第六个变数呢，就是我们听到很多关于贸易壁垒嘛。贸易壁垒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中国以前中国出口主导的譬如电子产品
是、
哦、这个比例往下掉的非常厉害。那上升的呢，电动车，然后又补不到这个丢失的这个总额，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中国外贸的逆风的影响啦。其实最后一个就是经济增长总体的减缓。减缓的状况呢，其实大家知道经济成长其实就是民间投资嘛，然后政府投资嘛，加消费嘛，加上进出口，进 net export, 进的出口啊，就是出口减掉进口的净额啊。那这四个因素呢，其实在这个八个图里面都很具体的显现。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经济成长的公式不明了的话，其实你看这八张图其实就含了这个四大变数。那这些变数呢都在往下掉的状况下面，难怪中国经济会不好。那中国经济不好，消费不好，政府因为债务太高所以投资也不振啊，民间投资因为这个外人投资也不进来啊、哦、这个也不好。那剩下出口也不好，因为贸易战的关系，而且电子产品其实萎缩的很厉害，然后电动车也没有办法弥补这个黑洞。这样的结果其实去影响 GDP 的四个变数全部都是负值。它怎么样能够升 5% 的 GDP 成长，我真的不知道它怎么算的齁。所以这个美国教授，中国研究中国经济很有名的许成刚老师，他就说他认为 5% 根本不可能，以他们算的话 1% 其实就不错了。
妄议中央、
嗯、妄议中央，对，
该当何罪，
我们都是这个妄议中海外的这个异议分子、哦、这个所以香港也可以去啦，中国就要谨慎考虑一下，特别是我们的首都北京啊，千万这个我们做媒体的人、哦、去之前要有 fake and show, 就是这样这个重新思考一下，到底应不该踏上我们祖国的土地。在这时候特别是提醒大家，因为这一次我们会选这个就是两会嘛，
是、
哦、最重要的两会。
对，
两会是这个主场是谁呢？其实应该是他们政府，就是李强是他主导。可是呢，我刚刚才看到新闻，维持30年，通常总理在会后两会都会出来讲说啊，我们施政报告怎么样？今年李强取消了总理的记者会，天哪！30年维持都已经，不管你再烂、过去30年中国再烂，总理会出来跟大家讲讲话，也会执行一下这个行礼如仪的质问，至少有这个啊。李强这个连这个都取消了、所以两会、这个可以端出什么菜，我觉得这个是个大问号。从他们的这个、媒体记者会被取消的这个安排下面，我觉得中国这个八张图可以让大家理解中国逆风到底在哪里，然后如果有可能有转机的话，会出现在八张图的哪一张图上面。我觉得这个文章其实非常值得大家参考啦。
是，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热议华尔街。下个礼拜四早上8点，我们会在这里继续为大家导读华尔街的重点要闻。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最新消息的话，欢迎你透过节目资讯栏当中的连结订阅我们发送的免费电子报，每周会有三封哦，为你快速掌握国际财经大事。下周见，拜拜，
拜拜。